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54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小伙子说世界上还有好人，还有可信赖的人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0日。首先感谢师尊赐给我一部高德大法法轮大法，能让我在这乱世红尘中，在世风日下的滚滚洪流中，用从大法中修出来的真诚善良对待我所遇到的每一位有缘人。第一部分，小伙子说世界上还有好人，还有可信赖的人，那就是练法轮功的人。有一年夏天的晚上，我从女儿家出来，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家大药房时，看到门前躺着一个20多岁的大小伙子，他的胳膊和两条腿都伸得挺直，旁边放着一瓶饮料。那是6月天，马路都发烫，走路都往身上扑热气儿。我停下电车看着孩子还有没有气儿，看了老半天也不见得喘气儿，我就喊小伙子怎么了，是喝醉了还是病了？怎么喊他也不吱声，我就在旁边守着他。我正在犹豫是打120还是打110先报警呢，这时他突然一下子蹦起来说，我没事儿，我是装死呢，我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家里条件很好，是某县城的。我们同学都说，现在的社会你倒在马路上没有人管你，汽车碰着你都想推卸责任，到医院看病你交不上钱都没人管你。我就想试一试，我在这里躺了2个多小时了，过来过去的人多了还真没人理我。哎，我想知道，咦，你怎么会这么关心我，守着我呢？我说，我也是一名母亲，我也有孩子，你就像我的孩子一样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，师父教导我们要与人为善，处处为别人着想。再就是法轮功讲缘分，咱们碰到就是有缘，我不忍心扔下你走，不然我会自责一辈子的。这个小伙子非常感动，连声说，谢谢姨，谢谢姨，您能不能送我到火车站，我太累了走不动了。我说行，就让他坐到我的电车上。快到站前路的时候，他下来说，姨，你就别送了。我指给他上车站的路，问他有没有路费。他说，有，我现在就买票连夜回家，我要把这个事儿告诉我的父母和我的同学们，让他们都知道世界上还有好人，还有可信赖的人，那就是练法轮功的人。第二部分，老人说，你代表了法轮功就是好。有一天我骑着电动车想去赶集，当走到一条马路上时，看到前面有一个高个子60多岁的老人推着电动车慢慢地走，并且浑身发抖。走近一看，他脸色苍白，满头大汗。我问他，您是不是不舒服？他说， 我走不动了。我赶快支好电动车，接过他的电动车走到马路边上，扶着他坐在马路牙子上。我说，先歇会儿，我车筐里有水，先喝口水吧。大约坐了一刻钟吧，我看他脸色慢慢恢复了正常，就问他，你这是干什么去呀？他说，我上自强街去买粥，回来走到人民路上，电车没电了，我推着走到这里。我曾得过脑血栓，累得我头晕呢。我问他在哪里住，他说，我住在西环外。我说，这离你家还老远呢，电车又没电，天又下着小雨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我拿起我车筐里的雨衣给他披上，正好车筐里有根绳子，我把绳子的一头捆到我电车后边，另一头捆在他电车的前边。我问他能不能坐电车，他说没事了，这回好了。于是我就骑上电动车拉着他，穿过了好几条街才到了他住的小区。我浑身都湿透了，他赶快脱下雨衣说，快穿上，真不好意思，也感冒了。我说没事儿。他说，走，上我家认认门去。我说不去了，我还有事儿。他说，我今天真是碰上好人了，你看现在谁还管闲事儿，你怎么心眼这么好？我说，大叔，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。他说，我老家是深县的，我们村也有练法轮功的，自从电视上一眼天安门自焚，我就对法轮功没好印象了。我说，您上当了，电视上演的都是假的，都是栽赃法轮功，江泽民妒忌做好人的人太多了，于是就上演了这场天安门自焚闹剧，来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，他欺骗了全中国的人。我又给他讲了好多真相，他说，我今天真是明白了一件大事。我随手又给了他一本真相小册子，我说，您回去好好看一看，这上面讲的才是真事儿。他双手接过小册子，激动地说，今天你代表了法轮功，就是好。我说，那就赶快回家吧，看着雨越下越大了。他说，不行，我们楼底下坐着好多人呢，你得给他们讲讲，把真相资料发给他们，让他们也得知道这个大好事儿。我说，您看雨下得这么大，人也都走了，等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一定来发资料。他说，我在几号楼几单元几楼住，来的时候一定到我家来，我请你吃饭。我说，谢谢您的善良，那我走了。等我骑上电车走了一段路时，回头一看，这位老人还远远地看着我呢，手还在挥动着。雨越下越大，大得简直都看不清路了。我只好推着电动车走在瓢泼大雨中，泪水和雨水交织在一起，我感慨地喊了一声，谢谢师父赐给弟子一份真诚和善良。其实这样平常的小事还有很多，因篇幅有限，不能一一叙述，仅写出两个小故事向所有的读者们奉上，以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修炼法轮大法人的善良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敞开心讲故事，听者信服。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3月21日。我想把自己的修炼体会和讲真相的体会在此和大家交流。一， 静心背法的感悟。师父讲法中提到背法，明慧网的文章中大家背法经验体悟很多，我也静心背法，我按自然段背，背熟了一自然段，师父就在我这一层向我展现法的更高内涵，某一句话或一个字特别突出，同时我的思维我的心像开了一扇门，马上又有新的领会，使我思想上行为上也会做得更好，或者在过关中容易闯关。丈夫向我发过几次火，脾气很大，我回想自己好像心里很平静，看着他冲我发脾气，耳朵只听记他对我的要求哪儿没做好，其他就不入心了。我把东西归整好，活干好了就行了，没有像以前那样随着他的恶言思想上下浮动。当我回顾这些的时候，又一关来了。中午我买回玉米、土豆、茄子等，回家后洗好、煮好、收拾好，费了一番功夫，挺累的，端到桌子上，他拿起一个玉米，训斥我说，玉米胡子也不摘干净，不高兴了。我心里想，真多事。饭后我想，这一念是妒忌心，认识到了去掉它，谢谢师父安排，谢谢丈夫帮我提高心性。二，协党封小区，正念送周刊。协党利用居委会对大法弟子限制，明慧周刊需要及时取及时传送。2020年年初，由于中共肺炎的传播，我们当地小区也被封闭管理，对大法弟子骚扰，制造紧张气氛。协党对大法弟子清零骚扰，那我们就对协党发正念。我很重视四个整点发正念，精力集中，力量大，要求自己努力把参与的旧势力及其安排的全灭掉，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清理得更快彻底，把要去的地方清理干净了，送去明慧周刊及经文时，同修家小区内及楼道基本无人走动。三，敞开心讲故事，听者信服。2020年正月初，我弟开始封小区，我每天上午都要出来走走，能想明白一个是一个，每天早起背法，学精进要旨，加强自己的正念，用自己的正念加上责任去向世人面对面讲真相。有的人听到真相后爽快地退出协党组织，并念动九字真言，有的感激地说谢谢，还有的人一听到讲真相，说到共产党，马上一句法轮功，你是法轮功。有一个老头手拿手机说，我点一下警察就来。我说，宪法35条规定言论自由。他脑袋一正，眼睛一转悠，收起手机走了。有个又高又大的男士说，你在家待着多好，出来搞这个干什么？我就听电视的，就信共产党。有些30-40岁的女子趾高气扬，用鄙视的目光，有的甚至大吵大嚷。大劫向世间扑来，怎么办？我想明慧周刊经常刊登一些故事，如南亚大海啸，5分钟30万人没了。东南亚大海啸来之前，那天风和日丽，风平浪静，人们在海滩上追逐嬉闹，一位当地土著人看到远处天边一道白线，高声呼喊，快上岸，大海啸来了。这时听他话的人得救了，有的骂他精神病，海啸在哪儿，影响他玩的兴趣，不听的最终被海啸卷走了。给人讲这个故事，人们会明白，土著人在危难前救人，大法弟子也是，不是搞政治。有一次我讲汶川地震山崩地裂的那一刻，退休女工程师当时78岁，与儿子们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。在2008年5月12日，儿媳因为公事到汶川开会，借机会到青城山游玩。临走的时候，她公公说，小静啊， 这人出门在外，说不定会遇到什么事。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千万要念法轮大法好呀。儿媳不耐烦地说，知道了。因为儿子遭骚扰被劳教，中共的迫害给儿媳带来严重心理伤害。可儿媳万万没有想到，她公公提醒正是师父对她的慈悲点化。她和同事游山玩水，爬到山顶时，突然山崩地裂，地动山摇，山地瞬间被震开一道道沟壑，山顶顿时响起一声声哀嚎，惊叫声、石头蹦滚声音交织在一起，刺痛着每一个人的心脏。人们惊慌失措，四处乱跑，没跑几步就被滚滚的山石碾压而过，山体滑坡，瞬间人们被埋没了。我在讲的时候，我身边听到的那个女的着急地说，她怎么不念她公公告诉她的话，法轮大法好啊。我马上接上说，儿媳和同事们被眼前的景象吓得魂不附体，儿媳一下子想起了临行前公公的嘱咐，她拽着同事的手说，快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她的同事好似意识到自己抓住了救命的机会，也跟儿媳一起喊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那些石头就像长了眼睛似的绕着他俩走，他俩在一棵树下躲着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地震才慢慢平息了，只见刚才满山的人只剩下他俩毫发无损。刚刚还在赞赏美景奇峰，此刻好似人间地狱，一片残垣断壁，山上横尸遍野，遗体也残缺不全，身首异地，脑浆迸溅。他俩像烂泥一样瘫软在地上，他的同事被突然降临的灾难，法轮大法好的神奇，震惊得无法思维。他借儿媳天大的光，因为和儿媳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在危难之际保住了生命。这个时候，儿媳娘家和家里人急得团团转，一趟趟的去查死亡名单，终于在度日如年中惊喜地盼回了劫后余生的儿媳。后来儿媳一遍遍地告诉遇到的每一个人，并劝退了很多人退出党团队组织保命。这个故事讲完之后，再讲大法真相，三退保平安非常容易。我也多次地采用下面这个故事，被派到武汉维稳，政法官员讲故事，说的是一名政法系统的高官听过真相，后来被派到武汉维稳。在武汉期间，看到大小各级官员腐败无能，草菅人命和弄虚作假，看到百姓悲惨无助，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对邪党最后的一线希望。与之对应的是看到法轮大法学员在大疫中救人的神迹故事。武汉附近的一个村子，有不少人感染武汉肺炎，由于全面封锁，村子里面的人根本就出不去，也没有医护人员来救治，得病的人日益增多，病情日益严重，情势危机怎么办？村长召集全村人聚在一起，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就这样，已经感染的病人很快地恢复了健康，村里也没有人再感染了，全村平安无事。这个故事几句话，但是很见效。我讲，村长召集全村人聚集在一起，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听的人开始哈哈笑。但我讲，感染病的人很快康复健康，村里也没有人再感染了，全村平安无事。一个老太太大声告诉我，我记住了。多数人沉思以后，答应危难时念九字真言。这个时候再讲真相及三退，都顺利的退。我有时也讲贵州藏字时惊现几个大字，中国共产党亡。贵州省平塘县长不乡发现一块巨石， 2.7 亿年的历史，天然形成。据现场看的人说，六个字是由海里动植物形成的化石。中国共产党亡，这是天意，天灭中共，人不可违抗，顺天意，三退保平安。我也告诉遇到的人，一个小小的病毒，科学这么发达，全世界都束手无策，三退保平安，承念九字真言才是灵丹妙药。比如一个女人与我同路行，互相搭话以后，我笑呵呵地说，我在一份材料上看到一个故事。对方一听，瞅瞅我，默默的。我知道他想听，我就讲以上几个小故事中的一个故事，比如武汉附近村庄齐喊九字真言康复，无人得病的故事。一般听了这个感人的故事，在事实面前，就从内心认同了九字真言的威力，会记住，将来会用得上。讲其他故事效果也一样，都愿意听，没有反驳的。以上的故事我是在讲真相时穿插着用，写出来供同修借鉴，自己一点小小的体悟，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提醒同修重视真文，积极投稿正实法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3日。今年明慧真文通知发得早，就是给我们充足的时间去酝酿行文成稿，可是发现周围很多同修表现了麻木，有的根本没想要投稿，有的觉得自己修炼的不好，没有什么可写的，有的认为自己文笔不好，不会写等想法障碍着，截至目前没有打腹稿，没有动笔，处于等靠拖的状态，现就此问题想与同修交流。今年是大法弘传30周年，5月13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，不论天上还是人间，都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殊胜的日子，因为有师父才有了未来，才有了生命。我是闭着修的，我想开天目的同修在那天将会看到漫天的神佛，欢欣鼓舞，殊胜庄严，那将是全宇宙最盛大的节日。师父面对变异了的宇宙，败坏了可以销毁再造，多简单呢，一念即成。但是师父慈悲，为了救度宏观至微观无量无际的神佛与众生，佛恩浩荡，带着宇宙大法来了，层层下走，跟众生结缘，到十恶毒世来传法，为了我们曾在常人中要饭，吃了无数的苦。从我们签约那一刻起，师父生生世世看护着我们，洗净我们的业力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，如果不为你们承担历史上的一切，你们根本上是无法修炼的。如果不为宇宙众生承担一切，他们就会随着历史的过去而解体，如果不为世人承担一切，他们就没有机会今天还在世上。师父太慈悲了，当我们过不去关的时候求师父，师父看我们还有正念，能想起师父，想起法，帮我们承受了业力，当我们心性标准达到要求的时候，师父默默地把实质的东西又承受了，算是对我们的鼓励。那个有脑血栓症状的同修，为了让他达到提高心境就能过关的程度，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他不知道我为他承受这个难的时候，我当时被灌了一碗毒药。看过网上同修写的交流文章，说师父为弟子承受痛苦，后背多了一条血口子。想一下，全世界有多少大法弟子，每个弟子要过多少关，要还多少业，师父会承受多大。师父是心甘情愿地为我们付出，跟我们讲过条件吗？有过怨言吗？求过回报吗？要求我们的只有一颗心，坚定的心，
纯净的心，无私的心。师父为了宇宙的未来，为了我们的归位，为了挽救满天神佛和众生，师父耗尽了一切。退一万步来讲，同修啊，想想我们能为师父做什么呢？师父讲的法我们信了多少？师父要求的我们做到了多少？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当我听到或者看到学员谈心得体会的时候，我最欣慰。此次投稿是面向众生，也是证实大法、助师法证人间的机会，也是一个正法的进程。通过我们的征文，会吸引多少众生明白真相，会引导多少下一批修炼的大法弟子得法啊。这样想，那么投稿重不重要呢？下世前师父已经赐予我们神笔，证实大法的法器，为什么不用呢？是不信师不信法吗？不重视的同修也是在回避要修的东西，不想提高，其中包含多少我们该修去的执着和人心。如果同修很多都这么想，我修得不够好啊，也不差我这一篇呢，那这可不是一件小事。其实当我们静下心来去构思的时候，就是理清修炼不足，一个向内找的过程。受益的首先是我们自己。我呢，不论上学时还是上班后，文字功底都不行，但这不是我不证实法的理由和借口。写的过程中破除写不好、修得不好的人心，是一个升华的过程。其实文章未必要多么轰轰烈烈，可以选一件或几件事，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来说都可以，面向世人诉说在法中的受益或美好，可以用真挚或朴实无华的语言感动世人。师父会给予我们智慧，源源不断的思路，成就一篇属于我们自己证悟的文章。我在想，另外的空间应该是伟大壮观清除邪恶的过程。许许多多的大法弟子的一篇篇证实法的文章汇集在一起，是否能变成一个巨大的威力无比的除恶的法器呢？该有多壮观！我想天上的神都会为之赞叹不已的。而且我想，每当到一个正法进程的时候，师父要做很多东西，要做很多事情，而写征文不仅仅是向师父祝福汇报这么简单。同修们，让我们珍惜助师法证人间这短暂而又伟大的时刻，拿起笔来破除人心，证实大法，来展现大法弘传的盛况，精进不停。层次有限，时间紧，又仓促成稿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清除毒害世人的展板》，作者广东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0号。2016年期间，在我居住的城市，邪党利用邪恶展板污蔑大法、污蔑师父，毒害众生，邪恶至极。那些展板大部分都在学校门口、居民小区门口、市场门口、街道办事处门口，还有大马路上的广告牌上，还有在看守所门口等。有的展板非常大，大的大约3-4米长，1-2米宽，用胶水粘得严严实实的，风吹雨打都不会损坏，也不会掉颜色。每个展板都有摄像头照着，还有保安24小时守着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我非常痛心难过，也非常着急。这么好的师父无条件地给我第二次生命，不要我一分钱。这么好的大法，使曾经斤斤计较的我变得豁达开朗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不但我变了，我的家人也由不认同法轮功而支持我修炼法轮功。用我先生的话说， 谁要说法轮功不好，谁就是傻子，傻子才说法轮功不好。孩子们也支持我修炼法轮功，因为在孩子们的心目中，我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他们经历了即将失去母亲的悲痛中，看到了希望，那就是法轮大法创造的人间奇迹。17年后，我不但还活着，而且越活越年轻。近70岁的我，别人常常用优雅来形容我。女儿的孩子是我带大的，现在在重点中学，考试成绩是学年第一，从小到大一直跟我学法练功，就是现在学业无论怎么忙都坚持每天学法。有一天吃晚饭时，我跟女儿说，我们小区旁边的广告牌上都是污蔑大法、污蔑师傅的邪恶展板。她听到后马上说，谁精神病啊，那么无聊，我们吃过饭就去把它拔掉。饭后我们母女俩就下楼了，女儿打着伞把摄像头遮住，看周围没有人的时候，我就把它剪开，就把那块粘得平平实实的邪恶展板拔了下来。展板用的是防风防雨的材质，当我用力扯下来时，就像放鞭炮一样噼噼啪啪的，好大的声音。那段时间也经常听同修说哪里哪里有邪恶的展板，都去了几次，因离保安室太近，没有办法动手清除展板。也有的同修自己居住的小区有展板，自己不敢去毁掉，就告诉其他同修。无论是我自己看到的，还是听同修说的，我觉得都有责任去捍卫大法，维护大法。我放下一切顾虑、人心，什么都不想，只是想把邪恶展板毁掉，越快越好，不能让它毒害众生，毁了众生。那段时间，我与 A 同修配合，陆陆续续清除掉了11个邪恶的展板，在清除掉过程中也是惊心动魄的，在另外空间也是正邪大战的过程。不过在正念的作用下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都是有惊无险地闯了过来。要写的片段太长，下面仅举几例清除展板的过程。一个同修跟我说，某街道办门口有污蔑大法的展板，说上个星期有同修去了，想把展板毁掉，可是在火的过程中却被保安发现了，同修立即就跑，那保安就在后面追，同修突然穿过马路，然后就来了很多车，把保安拦住，同修平安走脱，可是邪恶展板没有毁掉。过了几天又去了三位同修，在毁的过程中又被保安发现，同修们赶快离开，邪恶展板还是没有毁掉。我听后什么也没有多想，跟 A 同修说，再难也要把它毁掉，不能让它在那里毒害众生。我和 A 同修马上就出发了，坐上公交车大约40分钟左右就到了。下车后我就去商店里买油漆，然后直奔那个街道办走去，那里有很多人，人来人往的也多，还有一堆人在那谈天说地。我就若无其事地走到展板那里看了看，用手动了一下玻璃柜门，用力一推，玻璃门就开了，我就把它轻轻拉开，为了一会儿清除起来方便。然后我跟 A 同修说，我们找个地方发正念吧。太神奇了，发了15分钟正念回来，街道办门口静悄悄的，一个人影都没看见，只看见一个保安在那里走来走去。 A 同修说，我去跟保安说话，你就拿油漆把它喷了。我说好的，我拿着油漆到邪恶展板那儿喷了一遍就走开了。我看同修还在跟保安说话，我又走过去又喷了一遍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们安全回到家中。还有一次我去同修家办事，同修说某看守所门口有个污蔑大法的邪恶展板，那些个地方都是邪恶聚集的机构，比如派出所、看守所、公安局、武警部队等等。我说我要到那儿看看，无论有多大的困难，我也要想办法把它毁掉，因为大法弟子走的是神的路，我们有师父有大法，怕什么呢？我回到家中吃过午饭，我就准备出发了，看具体位置在哪里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，我就一边走一边找，找啊找，终于找到了。第二天我与 A 同修配合，同修的正念也很强，到了那里看到的人都是穿警服的警察，在那里进进出出的，走来走去的，不自觉的心里有点害怕。那一刻我想起了师父的法，师父在红营二 帕沙中说，你有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。然后就在心里一边念正法口诀，一边就走过去了。 A 同修说，我在两头看着，如果没有人进出了，我就叫一声，你就可以动手了。也就是一两分钟时间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顺利把邪恶展板涂了一遍。再次谢谢师父。大概过了两三周，我又去同修家办事。他说，看守所那块污蔑大法的邪恶展板是你涂的吧？我说是。他叹了一口长气说，有谁敢去毁呀？是呀，只有大法弟子，只有神才敢去，人是不可能敢去做的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弟子只是跑跑腿，动动手而已。谢谢师父，谢谢与我配合的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修口的一点前悟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8日。不修口造成的是是非非在同修中制造着间隔，影响着整体配合，使同修们不能很好的扭成一股劲儿，发挥大法弟子的整体作用，解体邪恶，救度世人。虽说都是修炼人，也都知道向内找，也知道矛盾是心性提高的台阶。可为什么这些是非还能在同修中制造间隔呢？而且使部分同修因此而形成小圈子，甚至使救人的项目受到影响，给旧势力的干扰留下把柄。从个人修炼来讲，不光是个人修为和素质问题，而且会使自己很珍贵的德在不经意中从口中丢失。记得有个同修说过这样一件事，两个同修骑车在路上碰到一个迎面而来的年轻女子，这个女子浓妆艳抹。过去之后，骑在后面的同修说，哎，你刚才干什么了？骑在前面的那个同修说，没干什么呀，怎么了？后面的同修说，我看到从你身上有一块像棉花一样的东西落在那个女子身上了。那个同修吃惊地说，哎呀，我看到那个女的，心想，真像个大熊猫。就这一念就把德给了人家。我们大多同修往往把修口当作修为的一个表现，却没有重视不修口也会失德。刘伯温的预言中说，世上有人行大善。我们大陆的同修在邪党的打压下，努力地做好三件事，讲真相救人，大善与大德是相辅相成的。那么我们在救人的过程中，不就是在行大善积大德吗？我们都知道功是从德里面演化出来的，也就是说没有德就没有功。可想而知，这个德对我们修炼人来讲是多么的珍贵呀。如因不注意修口，稀里糊涂地把德从嘴中丢掉了，这不太可惜了吗？其实修口不光是个修炼问题，也是积德与损德的问题。所以在正法最后的最后，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修口的问题了。下面是几个常见的不修口的现象。一，有的同修说话带脏字儿，一般农村同修较多。二，有的同修碰到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事的时候，火气很大，张嘴就骂街。三，有的人对别人有成见和观念，就在同修中说其如何如何，可他说的并不是那人真实的完整的体现。就这样，负面的东西在某一小圈子里传。比如一个同修对另一个同修说，某某同修怕心特重，一下子就改变了这个同修的修炼环境。有的以己之心夺他人之腹，在同修中传说谁谁如何如何，无意中改变着同修的修炼氛围。四，由于修炼人观念的作用，往往表现在显示心的驱使下不修口，妒忌心招致的不修口，怨恨心的宣泄使自己不修口而伤害他人， 导致珍贵的德从口中丢失。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，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成功营救同修在整体中提高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和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8日。去年中国新年给师父发贺词的时候，我许下心愿更好配合整体多救人，下面就写出几件来交流。一，整体配合成功营救同修。2021年4月中旬，亲属同修 A 在家中被派出所警察绑架，同修们鼓励我们去派出所要人，大家在附近发正念。 A 的妻子 B 在几个亲属陪同下第一时间去了派出所，被警察以要身份证、录像、录音等威胁手段挡了回来，不敢在家居住，怕心很重。晚上得知 A 已被劫持到市拘留所，非法拘留15天， B 似乎被动承认这结果，表现很麻木。隔天我跟一个亲属去拘留所探视，错过会见时间，没见到 A， 了解到拘留所的接见时间。在返回的路上看见路边的警车很多，怕的物质让我有负面想法，被摄像头拍到我的车牌号码，被跟踪等等，我感觉到负面思维想控制我，身边亲属也消极无奈。回忆10年前，当时 AB 都被迫害，他孤身一人骑自行车去拘留所看守所奔波的辛苦，我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身负救人的使命，如果我的空间场里有怕的物质，常人也会感到害怕无奈消极。我努力地排斥负面思维，不被带动，并鼓励身边的亲属给他正念。 A 被迫害的消息在明慧网曝光之后，海外同修很重视，积极打电话营救，身边的同修也很关心，及时找我交流。听了同修理性的分析，我知道作为 A 的亲属同修，迫害发生在他身上，我也有责任。我们都认识到迫害发生了，我们应该提高心性，给警察讲真相，把这件事当成救人的好机会。几位同修跟 B 交流，帮助他在法上提高，突破怕心，走出来讲真相。同修们没有指责和埋怨，充满理解和包容， B 终于同意走出来面对警察，但是还不敢回家，就搬到我家住。我们每天一起学法交流，读网上运用法律反迫害交流文章，都互相提醒不要埋怨同修，即使我们修炼上有漏，也会在法中修好，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的所谓考验。在营救过程中，我也随时提醒自己放下对 A 的怨，平时不注意修好自己，总被骚扰迫害，还得我们请假去营救等等，这些念头一出现就发正念灭掉。 B 去公安分局要拘留通知书，让我陪他一起去，认为我会说话。我找到自己的显示心，证实自己的心和面子心，鼓励 B 说，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，师父叫我们去救人，我们就去救人，警察也是要救度的人，不是来迫害你的人。当初你随师父下走的时候，那个警察曾经嘱托你，我要去扮演迫害大法弟子的角色，到时候你是大法弟子，你一定要救我啊。你对那个生命有过承诺，所以今天你要去救他，实践你的承诺。我看见 B 一脸庄重，眼神明亮，同修正念出来了。我们及时通知更多同修发正念，也有同修陪着 B。 公安分局的警察表现得都很好，听了 B 讲的真相，说拘留通知书在派出所， B 不敢去派出所，担心派出所的人也会抓他。我们继续鼓励 B， 帮他排斥负面思维，想着自己的助师正法救人的责任。去派出所之前， B 一夜没睡，在头脑中想象跟警察的对话，紧张的心在嗓子眼一直跳，但是他还是突破了怕心，
在常人家属的陪同下去找抓 A 的派出所副所长，给他们讲 A 在家庭中、工作单位中、社会上如何做好人，因为练功获得了健康，为家庭、为社会做出贡献，并正告警察，迫害没有法律依据，抓人是违法的，要求放人。副所长说，我们的电话都被打爆了，为啥国外都给 A 打电话啊？副所长没有表现很凶， B 在派出所谈了20分钟，把该说的都说完了。这次直面派出所警察讲真相， B 感觉终于突破了怕心的桎梏，做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他兴奋地问我说，我这就算是提高了吗？要知道，邪恶迫害大法的20多年， A 和 B 多次被骚扰，迫害阴影压制他们，不敢跟同修联系，不敢跟邻居交往，几乎不出门旅游，一直生活在压抑中。当他在师父的看护下终于突破怕心提高上来，那种生命在法中升华的喜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。我替同修高兴，更明白了整体提高、整体升华的意义。在 B 想依赖、想逃避的时候，没有在情的带动下代替他去做事，而是鼓励他、帮助他自己面对怕心提高上来，这才是更重要的。我想到 A 和 B 的儿子，当年的大法小弟子，从童年起就经历父母被绑架、非法抄家，在迫害的阴影下渐渐脱离修炼，长大后忙于工作生活，很少跟我们联络，对父母也经常抱怨。我想帮同修平衡家庭环境，拿起电话打，希望他能回来营救父亲。通话中他向我倾诉了压抑、愤懑和无奈，虽然他没有回家，我也传递了不要埋怨父母，要坚持理性判断、坚持正念思维的想法。他得知母亲敢于面对警察，也表示了支持和钦佩。营救 A 的过程中，我们注意向常人家属讲真相，有的家属想找人花钱，主动提出自己出钱，因为知道我们不会走这条路。我们及时交流，认为不能让常人犯错。几位同修找到这个家属，给他讲明了利害关系，迫害大法弟子是犯罪行为，我们不能给他们送钱，那样岂不是承认迫害合理？我们就是要堂堂正正反迫害。家属明白真相后，也跟我们一起去派出所、分局、拘留所，讲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，讲迫害没有法律依据。他们的正义之声也让警察体会到迫害是不得人心的。逼得正念越来越强，多次去公安分局要人，去拘留所探视，借机会讲真相。15天非法拘留到期，在同修的正念加持下， A 给派出所、社区人员讲完大法比我生命还重要，我不会放弃修炼的真相后，堂堂正正回到家中。这次营救同修是整体配合的过程，我们每个人都向内找，不埋怨，及时修掉人心，默默圆融整体。海外同修在得到迫害消息24小时之内，积极打电话给派出所讲真相，同修及时做出揭露迫害的真相资料粘贴，有的配合发正念，陪同家属去要人，更感觉到师父就在身边看着我们，帮助我们。那几天明慧登载的当天文章几乎都是帮我们提高的。而且 B 第一次主动面对派出所警察讲完真相后，本来阴云密布的天气放晴了，警察也没有他想象的刁难威胁，常人家属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和无私，都很感动和钦佩。 A 回家后第二天就跟 B 参与营救其他同修的活动，他们还找到自己的不足，开始上明慧网，融入整体中来。二，圆融整体，跟上正法进程。 A 这次被绑架其实是当地公安分局的集体行动，为了协党所谓维稳的要求，按名单抓捕大法修炼者。我们知道的就有8位同修被非法拘留，多数是拘留15天，有3位同修拘留期满后被送到看守所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们看到有很多同修不愿意接触法律知识，对用法律反迫害认识不足，表现为不愿意看相关交流文章，认为那些太专业，跟自己没关系，就按部就班的做3件事。一遇到警察上门，除了讲自己做好人没有错， 不懂用法律知识反制警察，所以遇到不明真相的警察往往很被动。为了改变这个局面，我们跟能接触的同修交流，把运用法律反迫害交流文章打印出来发给大家，拿到学法小组读，帮助年纪大的同修补上这个漏，让同修都能跟上用法律反迫害的进程。我们配合整体参与了去监狱、看守所、拘留所近距离发正念，给相关参与迫害的责任人邮寄真相信等项目，关心被迫害同修的家属，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帮同修处理好家庭关系，看到同修被营救出来，公检法司更多众生明白真相，不参与迫害，我们真切地感到师父的加持和鼓励。三，可贵的生命主动来找真相。父亲失去联系30多年的大学同学退休之后去旅游，特意到我们城市停留两天，就想找到当年的老同学，试着去父亲原工作单位查找，又找到家属区，逐个向乘凉的人打听，找了两个多小时，正要放弃的时候，刚好问到了认识父亲的人，找到我家。我赶回家中已经是傍晚5点多了，看到沙发上放着酒瓶，知道母亲已给他讲过真相。母亲悄悄告诉我，叔叔不同意做三退。吃过晚饭，聊了一会儿，叔叔要告辞了，说第二天还要去探访友人。我想起前几天同修送来的真相 U 盘，便带在身边，全家人送叔叔去乘公交车。在车快来时，我克服了他是既得利益者，顽固不听真相的负面思维，鼓起勇气对他说，叔叔，我这里有个 U 盘，里面有很多电影，说的是我们平时不容易看到的资讯，您要吗？回去好好看看，很珍贵的。叔叔没有拒绝，乐呵呵地装进了他的包中。第二天下班后，我们准备特产去叔叔的宾馆，想给他送行。他说自己的房间很简陋，就在马路边接待了我们。看到我们准备了轻便的特产，考虑了他出行的不便，他很感动。母亲再一次告诉他，自己健康年轻的秘诀是修炼了大法，叮嘱他一定诚心念诵九字真言，并劝他退党。他笑着点头同意了。回到家后，他告诉我，他的行程很顺利，成功避开了郑州因洪水交通停运，沈阳疫情严重需隔离，大概是有人保佑吧。他说会认真看那个 U 盘。我在心中感谢师父巧妙安排同修送来疫情真相的 U 盘，安排有缘人上门找真相，我和家人同修互相配合，庆幸自己没有被观念束缚，放弃给人了解真相的机会。过去的一年里，世事变迁，灾难频发，作为大法弟子，身处乱世心自安，心怀大志忙救人，感谢师父慈悲救度，传我大法，主我救人，我会修好自己，更好地配合整体，完成救人的使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整个支部的党员都三退了，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9日。我今年82岁，是退休职工。修炼法轮大法之前，由于我在核工业部门工作，受到核辐射的影响，造成我周身是病，痛苦不堪。1997年，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通过修炼，我提高了心性，师尊给我净化了身体，使我无病一身轻。我文化水平不高，现在口述一下我讲真相的片段和修炼过关的情况，向师尊汇报。一，九瓶共产党对我笑。我每次出门讲真相都特别顺利，我出门前都会跟真相资料沟通，对真相资料说，到哪个主人家去，一定要劝那家的主人三退，让他们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有一次，我发放酒瓶共产党，我把酒瓶放在了一户人家的报箱上。当我离开时，回头一看，酒瓶叔正对着我笑呢。二，整个支部的党员都三退了。我经常在工地讲真相，给修路的工人讲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许多人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有一天我去工地，一个人走到我面前说，我们这个党支部你都给我们退了可不行，你快走吧。我走到前面给一个小伙子讲真相，讲完后我说，给你退了吧，退了保你平安。他说，好，我愿意退。我说，我给你起个名叫进宝。他很开心。我俩聊着天，又引来了好几个人，他们把自己的姓告诉我，我就一一给他们起了名字，他们都很高兴。最后那个党支部书记说，都退了，都整到你那边去了，我也退了吧。那天我一共劝退了13人。三，我对在工地干活的人说，你要真心念，神就管你。还有一件事也是发生在工地，有个人在公司搬砖，我给他讲真相，劝三退。他说自己胃不好，胃痛，胃胀，吐酸水。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念出声不念出声都起作用。下次我再去他那里，他很高兴地告诉我，按照您说的做，真的很起作用。在工地的时候他小声念，别人走到他跟前能听到声音，就问他，你在念经呢？他说，是，真是在念经。他对我说，我的胃好了，真的是好了，但他腰还有点痛，所以还在一直念。我说，你要真心念，神就管你。四，大法真相护身符，真护身。我经常去工地送小册子、明慧周报等真相资料、真相光盘、大法真相护身符等。有一次我到了工地，几个人正等着我，说活都不想干了，等您呢。然后就向我要护身符和真相光盘。原来前两天干活的时候，吊车正吊着铁管子，一根铁管子从二层楼那么高掉下来，正好砸在一个小伙子身上。大家都觉得这小伙子完了，等把他扶起来，人却一点事也没有。这位小伙子说，当时觉得像一个被子裹着自己，暖融融的。大家一问，发现他带着大法真相护身符，原来有神在保护着呢。于是大家都来等我拿护身符。那一天我又劝退了18个人。五，神奇的事。我在讲真相中还发生过很多神奇的事。有一次我在中山路上讲真相，讲了一会儿后，我心想着应该去某某路那儿去讲真相。我就这么想着，抬眼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某某路上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